问一下 ，ESPA 8月嘛，要不要去啊？
这个我应该是没有，我这个万青极限的啦，我自己跑去万青极限的。
八月哦，现在是三月哦，你有五个月的这个考虑期间。
这个我们就交给现场特派记者蔡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个丰沛的谈资。
好，当然。来替你感受一下，
对啊，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要让我入坑韩团的，就是我要去代替花这个钱，来帮你看你的宝宝们。我和天乐啊，算是主动和这个 Poyo 来认识的，
哎，
因为当时 Poyo 拍了这个壁纸叫做三 D 不迟到。然后我和天乐那个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说，诶，这个导演啊跟一般的这个学长好像学长姐好像不太一样，他有点
这三个人怪怪的，
对对，好像他有人在坚持在要做一些很粗鲁的事情。就是因为 你进电影系的时候，本来你身旁的朋友最喜欢的片子都是变形金刚，都是钢铁人，都是
神鬼奇侠、
哈利波特。突然一进了电影系之后，身旁的朋友都变得，哦，我最喜欢那个骑士老司机，哦，最喜欢喜欢伯格曼。
对对对，
我说他妈的，你什么时候看伯格曼的？
我真的觉得那个第七封印，哦，那个在下棋跟哦跟死神，哦，我真的是我没有看过那么厉害的一个，
然后听了把不，至少18岁，你看得懂第七封印？然后 Poyo 就觉得我那个时候跟天乐就聊到说，我觉得 Poyo 是一个很忠于自我，然后在这个虽然说他非常热爱商业电影，可是反而这样子的一个气质在电影系统是一个 很特别的存在，这样子就觉得要主动跟他认识一下，
对啊，太有趣，也是把这个缘分延续到今天了，因为其实
对啊，
哎，刚好讲到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怎么好像也不忘记怎么开始重新联系起来。
后面是忘记了，我只记得说
有忘记
了，我们跟你聊到你的片子的这个事情，
对啊，好像也是有一些有时候在聊一些 YouTube 吧，那时候好像是刚好我们两个都想要拍一些频道的东西，
啊，
然后来聊着，哎，欸，最近 Podcast 很红，然后我们就开始，我跟那个詹哥就开始吐炮，原本是共用一支那种 USB 麦克风，然后两个开始瞎聊，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一人一支麦克风，然后是更土炮的是，一支是收在笔电里面，一支麦克风，因为一支 US 一个笔电脑只能用一支 USB 麦克风，然后用 GarageBand 录，然后那个时候，对，最一开始嘛，我没有，因为你一定记得，因为你后来来录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都觉得太蠢了，所以你就去买一台 H6 跟两支麦克风，
但是不得不啦，的确是必须要这样子，
就是，进了两台电脑，同时打开两台电脑，然后再把那两台的电脑的音档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还要拿那个就是 camera 的那个叫什么
拍板，
还要来对同步。
哎，欸，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4-5年了，哦。我们一开始，
对啊，就
最最最最一开始
2020年的时候，
2019或2020年的时候，对，最一开始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其实 Paul 算是还蛮早就在做这个 podcast， 算是比台通还早。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听到他们，我是偶然之间听到他们去上那个百灵果，然后就看他，哎，这个蛮有趣的。然后搞不好我们是，因为之前我爸就呛我，他就说啊你这么爱讲话啊，你怎么不去电台应征？结果现在我的这个伙伴啊，就一位正在电台上班。
对，我也是万万想不到竟然在电台上班。
真的，而且这个你那时候在做的经验也是刚好帮助你。虽然你进去又有进另外一波的洗礼啦，就是你突然一进去就被要求说，欸，你现在就是一天要半个小时，然后你要自己一个人录节目。
对，
哦，我觉得这超屌的，
每天都要录一档节目，然后要自己录这样子，那个真的是就是好像是有人从那个山崖下面直接把你丢进大海里面去学游泳一样。
欸，这个真的很猛，你可以再分享一下吗？你那个时
候是
怎么应征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这个也是受这个 Poyo 的影响。我因为我本来是没有做 podcast 的嘛，然后我还记得我在录第一集之前，我还有先到你的那个工作室去 尝试录了一集，那后面就剪出了一集来作为我们这黄色标志的第一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缘分开始，然后觉得好像可以做，然后才慢慢就是做一集一集一集，然后后面做到了50集去，然后也认识了那个我的录音伙伴冷冷跟天乐这样子。那这是因为我有一个障碍，是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去录音过。那直到那个时候刚好在剧团刚好就解除了职务之后呢，我就尝试了第一次做这个自言自语的这个录音。可是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就是直接对着麦克风就是直接噼啪乱讲话，我还是要写稿啦，还是要去做一些前置作业，
有点像拍片。
然后对，拍片这样子，然后整个弄完差不多要花半天的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带着这个经验去应征这一个约广播电台。但只是想说可不可以做一些像是跟广播相关的业务，我也没有想说当主持人。那个时候他在面试我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我去当主持人这件事情，只有说哦，你有做过广播，然后你有剪接的这个能力，那你可以来我们电台做一些像类似小编的事情。我妈一进去第一天，他就跟我说，刚好前一个礼拜有一位同仁啊，他一个主持节目，可是他是临时要离职，要不然你来代替他做他的节目好了。那、啊、你现在就，他就帮我打开，我们主管就开一间录音室给我，然后说现在是下午三点了、啊，那、啊、你五点前看能不能录一档节目出来，半个小时的，然后他就把它关上去。
哎、欸，我觉得这个好像某一些那种欧洲喜剧会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以为那种法语喜剧，你知道吗？
对
有一个有一个小胡子的主管说：“哎，就是不是不了。”喂，然后
你把韩文，你怎么韩文跟法文融合在一起？
他就把门关起来，然后你就说 ：“What you fuck？” 就是用法文讲嘛，说我现在怎么办？然后很着急。
对对对对，我很类似那种感觉，是啊，什么是第一天哦？然后因为我就真的运气好，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在准备，就是做下一次的自言自语的那个录音的脚本，我有写了一些了，然后就延续那个东西就继续讲下去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本来淘汰的一些题材啊，我还记得说我那个时候本来要讲什么，就是2000年初的那个偶像剧。就是5566主演那些爱与勇气、爱与什么那些，可是后来讲我觉得太瞎了，就没有使用。然后那一天就刚好、
哦这个、还是有录，是不是？
对，就是我还是有录，可是就没有使用，就是把它丢掉了。然后后面在那被关到录音室的时候，我打开那个 iPhone 的备忘录啊，刚好那个脚本还在，我就直接把那个就是把它讲出来。
你说哦，你那个时候还是录了这个2000年的。
两千年的版就录了，只是录了我不喜欢，我就把它删除了。然后后面因为那个脚本我留在我的备忘录，然后我
在渔广录这样子，
在渔广，总之在渔广再录了一次那个，然后那个题材就变成了我的那个渔广播电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在讲这个2000年代5566演的偶像剧。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听看阿志怎么在他自己的节目当中浅谈《七阶少年》这个作品吧。
直来溪口公园要讲他的剧情的话。他最接近的就是台湾的《七阶少年》吧？那《七阶少年》的编剧应该是有看《池袋溪口公园》的、喔。长濑智也在《溪口公园》的角色定位就是孙写字，但是当然两个人在戏里面的角色性格是差很多的啦。那不过《池袋溪口公园》的剧情又比《七阶少年》来得更生猛一点。不过虽然生猛，就是他也比不过他的强度，因为到底谁会强到你从西门町？骑单车送牛肉面到开封街只花5分钟，中间还可以就是跟你的好朋友玩传接球，然后飞天遁地骑上一个货车，然后飞到2楼去送牛肉面。这个在鬼才的编剧也想不出这种剧情啊，老是讲七阶少年的编剧应该是跟谢和弦蛮有关系的。欸，不过我觉得七阶少年其实是这阵子我觉得台湾偶像剧难得一见的好剧本，它算是很深入的讨论一个问题少年的议题，就是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生气什么，你想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你想要找到自己我是谁，我在探讨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子的东西。那他在讲一个青少年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他在角色的撰写上其实是蛮用心的，就是你看得到角色的情绪跟他们的成长曲线。
欸，我那天也是本来想说要不要 找你讲这个啊，我觉得那个就是2000年代那个物流，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同事传一个那个西街少年外送给我看，我们以前都看得很爽嘛，觉得干这个很屌哎、欸，觉得而且是守在电视机前面，可能是什么礼拜六九点，或是礼拜五晚上八点这样，他就说五分钟内这碗牛肉面一定送到，干那个超胡烂的，学那个 Jackie Chan，
啊，
把脚踏车再提起来。
提起来，然后他骑上那个什么搬家公司的那个货车板子，骑到二楼去，
那个超胡烂，
空中飞人。然后这个影片释出的时候啊，他下面就有网友留言，就很眼尖嘛，就看得到那些景是哪里这样子。
对，
然后就有人说，为什么他原本从西门町上脚湖，突然骑到了内湖的那个河滨公园，然后。又在最后又再回到那个桂林路，他是怎样？他是任意门、
哦，而且
超
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电视剧的通病、啊、就是说，因为电视台大部分都在内湖嘛，三立也在内湖，所以他一定是就近找一些好拍。因为你想想看，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内湖，交通一定没有像现在这样。现在甚至晚上的时候，那天我去内湖，我们住内湖的饭店。晚上的时候，基本上你要怎么拍，随便你拍，只要你有申请。对，所以他一定是取一个最好执行的角度嘛，尤其是他要做这种 Jackie Chan 的特技，
一定要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对，
然后这个东西我也是可以分享一下。十几年前，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拍电视，我去当 Bone Man， 然后我记得那天的通告是。早上五点在老板家集合拿器材，然后我就跟录音室出发。然后我不知完全不知道通告，然后我也不知道我那天领多少钱。我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师傅介绍，然后我就去就是支援两天这样。然后那天好像五点哦、喔，我五点到那个老板现场通告六点，然后开始噼啪噼啪拍，每个吃饭哦、喔、都只有大概三十分钟啊，我吃饭又很慢。所以我每一个便就是早餐就是早餐晚餐中餐下来我全部都没吃完过，然后最后一场戏是我想说干今天到底要几点，然后最后那时候是十二点要拍车拍，然后对，所以他们就是在内湖找了一个地方一直绕，然后车拍因为你如果拍片你就知道说车拍有时候是比较土炮的方法是录音师自己带着器材躲在车后座，对，然后助理就。路边等嘛，可是那个时候又像今天一样很冷，我记得那天体感应该十度一下，然后我就去那个录音车上面，我想说干太冷了，我躲在录音车上面，结果我居然睡着了，我第一天上班啊睡着了，然后叫醒我的是那个，因为他们很快嘛，我就说大家就是噼啪收一收转景，然后再下来，因为我们很常就是我去那两天哦、喔，大概有两次，我记得是那个师傅开车导航走错路。大概晚到十分钟而已，下去已经全部人在等你了，灯都打好 ，camera 放好，全部人在等你。
哦、
然后他就打开说：“你在干嘛？小要转景了。”我说：“我惊醒。”哦，抱歉，抱歉，抱歉。
这是录音师叫你起来的。
对他打开那个车后座，就是他要上东西了。对，然后就到下一个点，然后那天好像两三点才结束吧，就将近24个小时。
早上五点到凌晨两三点。
对啊，超扯。
这个是
还好，我只是大学生而已。我就觉得很
还好，
对吧、啊？反正就是都在内湖那一带了，对、啊。然后我那时候会想找你聊这个，是因为我们那天远旅的时候，我们去唱歌嘛，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同事们之间虽然大家见面，但没有到真的很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需要炒了一下气氛、然后就有一个同事说啊，不然就一人点一首周杰伦，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年纪嘛，一人点一首周杰伦，一人点一首 S.H.E， 然后就有人先点了一首那个炒热气氛必备的。快乐崇拜，
那、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些歌，或者像什么七里香啊，这些，
对，
这些歌都已经二十年了、欸，然后你那时候看，我就想说，哇，潘玮柏那时候真帅啊，年轻的潘玮柏真的很帅，
那个时候的外号还有个外号叫潘帅
啊，忘记了心灵，
就我现在他去跳个舞，连那个脚都抬不太起来。
没有啦，那个大家都有年纪了，我们从小学生也变成三十几岁的，
是我们是可以体谅的啦，我们可以明白。
你想想看，他那时候二十几岁，大我们也才十岁十几岁吧？
哎、欸，真的嘞，
对啊，
他那个时候，
可是他们都将近五十。我今天看个新闻说，张学友62岁了，
那、no. 欸，你虽然说心里好像知道，可是听到还是吓一跳。
对啊，我说张学友62岁。
What the fuck？
然后你要想想 ，Jack Nicholson 今年到底几岁？80快90了吧？
快90。
难怪他没有办法再出现在马丁的电影里面。
他不行了、啊。
马丁不是马丁史克西是不是90了吗？还是还没？
马丁好像也是好像也是80几了。
对啊，
没有到九那么。倒是那个拍那个西部片的那个
克林斯威特90几了，
90几了，他还在当兵，
他真的超屌，
3岁的样子。哇，他走路，我看幕后那个片场照、啊、他走路很像一个拿了点滴的那个老人这样子。然后你会以为那个好像是演员演病人走，然后结果他是要导演去准备要去那个准备
要
去
导戏，
真的很屌。很佩服他，
就又回到这个热爱电影。
对啊，其实我觉得两千年初，无论是剧啦、音乐啦、电影啦，都是就陪伴我们成长嘛，然后就是养成我们现在的这些品味的很重要的东西。
对，
就像是
pop culture 了。
对啊 ，pop culture 就像是我回头想，我为什么会喜欢电影，其实好像也是因为看了2000年看了《哈利波特》的关系，就觉得。那个时候看《神秘的魔法师》嘛，然后也没看过什么特效片，然后就看到那个画面里面，这个杯子蛋糕会浮在空中啊，然后什么，其实我都觉得那些东西就是，哎，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真的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还记得讲到这个《哈利波特》第二集的时候，《哈利波特》我会喜欢《哈利波特》，是因为我妈那个，因为我国小嘛，不太会看书，然后她就像绘本一样。念给我听，
然
后后来我就自己学着去阅读小说这件事情，后来才会喜欢看小说。然后当然后来他又改编成电影，然后第二集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带我阿姨还有我，然后去那时候最新开的台南最新电影院国宾看那个排队看《消失的密室》，真的是干排队，就是你到现场，对你到现场你不知道你有什么票可以买的那种。就是用牌，
这个
盛况已经挤进去，对吧、啊？这很难，
再也没见过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线上抢嘛。讲到这个抢票，应该要转一下。
他妈的，干他妈黄牛死全家！
哎、欸，没有，我跟大家在，我算转的很硬，但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哦，如果因为我跟阿志的缘分啊，从这个电影、然后延续到 podcast， 然后最近我们两个又开始追韩女团，
对对
对,
对，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这个 IU 之后即将在台湾开演唱会，那有在关注这个消息的就知道，我们3月6号礼拜三中午11还12点啊，拍谁我没有，
中午下午一点，
对，反正就是有一个时段，就是全台湾的 IU 迷要跟黄牛开战。
对，哦，我真的气疯哎！
对，所以然后我们这个阿志呢，显然啊，会这么气愤，应该是铩羽而归。
铩羽而归啊！我到现在还偶尔会刷一下那个页面，到底会不会跑一张票？
对，因为昨天晚上不是7点又清一次，然后我朋友也说有刷到，
也是有，真的假的？
对，有一些朋友有说有刷到7点那一波，
厉害厉害厉害！那我真的是要检视一下我家的这个网络设备是不是需要更新？
我觉得。因为我也是那天万青也是我后来又刷到一张加场的时候，我又后来又刷到一张，我就觉得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你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记得你有问一个人说到底怎么买到票，就第一波的时候，然后他说用机器人打败，用更强的机器人打败机器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你说，这个叫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子之矛
攻毒，
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办法，这个上人家说黄牛是什么上有对策，上有什么政策，下有对策，那我们
对他们那个城市怎么可以这么猛啊？
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打赢他们，而且我们又不是做工程师，
对啊、
他们那个
包网咖。
然后因为我因为你知道Threads 上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追星账，
对对对，
然后我也跟朋友分享过，就是如果说你喜欢某个团， 那你就尽量去滑 threads 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个团的这个贴文，就尽量去按赞。然后你不喜欢的贴文呢，你就按隐藏，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你的 thread 上面全部都是你想要追的东西，这、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
人性化，
这一点很人性化、哦嗯、那之后我就打开 thread， 全都是 G Idol 啦、aespa 啦，全都是我们宝宝们的啦，
宝宝。
全都是我的宝宝们，然后我一直觉得宝宝这个词好笑，就是韩团的听韩团的都会称自己的那个，对对对，本命为宝宝。
对，我这个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欸、我不知道那个阿志有没有看过我发这个文的、就我那天在开车，因为我们上周末去那个宜兰旅游嘛，就带小朋友、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在车上聊天。然后反正就不知道讲什么，他就说、我们有个朋友，然后他最近要开就是另外一个，因为他之前有开一间摄影棚，然后生意不太好，他是登记负责人这样，他就去算命说，算命就说，你命中可能没有当老板这个命，所以你的事业就要用别人的名字登记啊，比如说他的爸爸，命中就有这个老板命啊，他们家的公司经营的不错嘛，所以他后来未来如果要开餐厅或是要经营其他的，比如说网拍。那这个负责人可能就要用他爸爸的名字登记，这个叫他本命。那我说，我们如果我们影像重生登记这个，魏小姐您的大名的话，把您改成这个负责人啊，看来我们这个是会大发利市。他说，没有，你这个我们两个要去算命，说看这个谁的本命才是老板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本命是安于真。他已经问到他说本命是什么意思？我说本命就是那个团你最喜欢的人这样。
我可以看到你老婆旁边火猫身上的样子，
感觉小宝。
我的本命是安于真，我是你的小高。
对，我讲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蛮幽默的，而且那个时候蔡明志不知道传什么东西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人生只有一次，这次为了宝宝们而活，这个票你就买下去。”哦，对了，你说，因为郭伯又把我拉入这个坑，害我今年要花很多钱。
对对 对, 对，
我说人生只有一次。
我那时候就说，我那时候在买一级的票，买一级的票，然后我就说，到底是不是要买那个最前面6800那个位置啊？
摇滚区，然后摇滚区。
对，然后我想了一想，然后说，就是郭伯又害我入坑韩团。但我2024年的时候多花了30万块钱，然后我们朋友就接着说，为了宝宝们，这个票给他花下去啊，没有什么好想的。
我那天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家弟弟很喜欢 rapper， 他喜欢那个 Big Bang 的 Top，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有时候就是累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个车程，他姐姐就是在睡觉。然后他就很无聊，然后他就说：“妈妈，我要唱 Bang Bang Bang。”哦，从台中 到台北，我们先到台北嘛，2个多小时哦。他大概唱了5、6次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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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Fantasy Baby，
从台中 Bang 到台北。
而且他还叫我当那个志龙啊，到那个 GJ 跟 GD 的 part 的时候，爸爸换你，我要这样 Bang Bang Bang。
终于有一次可以就是。不是自我的意思，是由别人的指令来当 GD 的，
来当 GD。我说哦，谢谢你的那个，
嗯、哦，好好笑。我每次听到 GD 啊，我都会想到说，我那个时候还不明韩团的时候，2013年我去看那个《金鸡》第三集
啊，
然后《金鸡》第三集有一个，我觉得那是一部拍的很好的片子，就是张家辉演那个老大，然后那个吴君如是那个就是后面本来是那个
三集嘛。
对啊，后面本来是妓女，然后后面变成那个妈妈桑嘛，就是她身体的妈妈桑。然后那个张家辉出狱之后，他本来是在2000年出头，入狱的。然后出狱的时候是2013年的时候
，OK，
他就看到，他就到处去看来看去，然后很像乡巴佬那样子，然后看到有人在排队买票，他就说：“那些在买什么？”吴君如说：“那是买演唱会的、啊。”然后说：“买谁的演唱会啊？我来看看是哪一个人比刘德华还厉害。”然后说的是 GD， 他说：“现在看高丽人的演唱会还要排成这个样子。我”我说在七月看到这个笑得快疯掉。然后现在我对韩团有认知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戏有不同的味道了，这样子。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K-pop 就是影响这个，
真的影响很大，就是。
对，而且他们已经从 就是让一些小迷弟啊或者小迷妹变成说他已经变成他可以去走，比如说巴黎时装周，邀请嘉宾嘛，像 Twice 多贤也有去啊，或是 Momo。
某某对，
某某嘛 ，mini 他们都有去，而且那时候听说张元英是直接开在台湾开完演唱会，他的飞机是直接到巴黎，然后其他人是回韩国，
他还敷着面膜上，
对，敷着面膜上飞机，
上飞机
面膜，然后人家开那个高尔夫球车载他去上飞机。
那 Twitter 上面看到这个照片都哭崩溃成一片，就是怎么可以让我宝宝受这种苦？到底要不要让他休息啊？
对 对, 對，
这个破船，这个破船，
破船，对，就是那个爱张元英跟安宇珍他们的经纪公司叫 Starship， 中文叫新船嘛。然后通常粉丝们就会不爽那个不爽经纪公司，比如说什么活动没到位，演唱会办很烂啊，反正就是各种。我跟你讲，闲货人才是买货人。
对对对，
闲货人才是对越闲啊
越
骂狂骂，爱之深责之切狂骂，然后就说什么烂方块 Cube 娱乐烂 SM 娱乐烂，然后那个新传是破传不让艺人休息，
JYP 是星星，
对，然后因为而且那天 Karina 她被爆说她的恋爱之后，她那天不是发了一封手写信啊，虽然我们看不懂，然后但是就是粉卡宝的粉丝们呢也是十分的心疼。然后就又开始骂，
又开骂，他妈的，为什么经纪公司要让我们偶像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哦，对，然后还捕风捉影，说他恋爱传闻之后，就你今天 po 那张照片嘛，说恋爱传闻之后一直公开露面，我们卡宝的脸上好像还肿肿的，眼睛肿肿的，是不是前几天都躲在家里哭？我们 Winter 有没有去安慰我们的姐姐？我有感。
欸，有些人真的很，有些人真的，因为在还没有爆恋爱的事情之前的时候，不是就会把什么东东跟卡东东跟那个 Karina 就是凑对凑 CP，
吉米娜，吉米娜。
有些人真的就是入戏到说，觉得 Karina 这样子东东会难过呢。我想说 ，Get a life, man,
get a life, bro。我跟你讲，我们两个虽然迷是归迷，但不会到这么夸张。
真是的
，come back to real life, bro。
粉到没有理性
的 come back to, 而且还有，而且有些韩国的粉丝狂骂、欸。
对啊，对啊，
对啊。
就他们，我看到一个言论啊，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又好像有很多人把这个东西，讲得很像理所当然。就是他说，付钱的人在生气，然后路人在原谅。就是说，这些人呢、啊，
铁的啦，
也不是铁，对啦。他们那些人觉得说会去就是原谅，就是偶像谈恋爱这种事情的人都不是铁粉，真正的铁粉是不能够接受偶像谈恋爱。
对，
那我就觉得，对这个
这个我没办法，我没办法苟，不都苟同啦、
啊。我是不能苟同啦、啊，对对对，但是好像形成了这个两面的论。
我觉得你喜欢一个就是你喜欢，不管是一个团体或是一个艺人，甚至是演员。嗯，我觉得他那个都是他们的工作，或者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有兴趣才会去工作嘛。那像每个人当然工作就有堵烂的时候，可是他的个人的生活没有必要去让你知晓，或是让你去过问啊。
嗯，
我就觉得
对啊，因为我想要一个话，虽然有点粗鲁啦，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IU 刚好就是那个票没买到
的哦，
然后没有 IU 票没买到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崩溃成一片嘛。然后有人就说，请 IU 出来主持公道啊，就是请 IU 来看看我们这些台湾的粉丝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买到演唱会的票这样子。然后就有人回说，你在崩溃的时候，他还在跟中硕移偶。我说你在靠背啊，虽然很粗鲁啊，但是我觉得
哦，有时候那个下面的人流得很疯啊，
是有点粗鲁，但是我觉得也是蛮中肯的、啊，就是大家本偶像是需要理性一点，
对，真的要理性一点。而且我觉得像，因为那个我啊，刚我要讲什么？哦，反正我就在讲说，你一定会有，比如说，如果你喜欢文学，你一定很崇拜一些作家嘛。
对啊，对啊。
对，比如说，我们也都很喜欢九把刀嘛，但就没有办法苟同。虽然他后来他也是跟那个女士结婚， 但你也不是没办法苟同他劈腿，嗯、或者是讲一些狗屁倒灶的言论、我记得他那时候讲那个经典的言论啊，不亚于我们 Jackie Chan 大哥说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我出轨的女生，可是我的未来我希望还是可以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创造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戏办还是什么念给那个我们的同学、啊、还有一些学弟学妹、嗯、我说哎、来九把刀发表言论来大家听一下这样，我就帮大家播报、嗯，然后那个学妹跟那个我们女班上女同学听完就说：“啊，你妈这男人吧，不要再讲这狗屁话。
耳朵”耳朵，我还以为是拉斯冯提尔对白，
对啊、讲这
没有道德的人来讲出这种话。
拉斯，可能九把刀已经在黑暗中漫舞了，
黑暗中漫舞，
对他那是他最黑暗的几年。对啊，就像刚刚提到嘛 ，Get a life, bro，、嗯、这是他的人生嘛、
啊，
这是他的选择嘛。啊，你可以，
啊、
你可以毒烂他。但是就是他的选择，
大家都是要走下去。
对，
那回到那个刚刚讲到这个黄牛嘛，吼 ，IU， 因为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是因为本来这件事情已经是常态了嘛。那我当然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有抢到票的情况下，我就不会有感觉。像一直以为差点要生气了，但是我
后来买到了，
被我刷到了一张3800的票啊，就气消了，这样子，
对对对，
就暂时没有抢。
有买到，有买到。
对，但这次一直都没有买到，所以那个气是积在心中，需要去发泄出来。那我就认真的去划一下，像是 Thread 上面人家的言论啊，或者是说，我就是说一些主办的态度啦，然后还有黄牛的态度啦等等。因为其实黄牛很猖狂嘛，你如果有加入一些演唱会门票的那些那个脸书社团的话，他们都直接在上面卖这样子，就是做代叫什么代抢啦，或者是说
加
高价。差价购啦等等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的名义都卖，就卖得非常非常的光明正大这样子，好像这样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越看越火大，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遏制？那查了一下，说韩国跟日本好像采取这个抽签制嘛，对不对？
嗯
嗯，就是说你可能要买去报名，那报名之后从这些人里面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抽出这些人可以去买票这样子。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蛮好的一个做法啦，只是不知道台湾的主办会不会跟进。
我现在听过最屌的是，现在像万青他就实名制，而且他就是你付款之后就锁死。
哦，
对，因为他你付款买票付款大概有30分钟嘛，或是20分钟的那个时间、嗯，所以你付款之后就锁死，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姓名加身份证字号。
嗯哼
哼，而且你比如说，你要修改这个姓名，是就是比如说 ，OK， 我现在找到阿志要买这张票，然后我拿到阿志的身份证字号，但我要去改，这个是没办法，是锁死、
嗯，
你就只能把这张票退掉，让它出现在网络上，然后看你，如果你真的要抢，看你有没有捡得到这样。然后我今天听到，嗯、因为我前一阵子其实不太知道说就是演唱会票这是什么东西嘛，我只知道说有些人的票很难抢、嗯，所以我也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也没有去买过。然后我今天看到觉得最厉害的实名制是，好像草东吧，就实名制到现场的工作人员哦、喔嗯，就是请你打电话给你的爸妈，证明你是这个名字的人。
嗯，
对。然后好像有一个网友他就在下面留言说，他就是这个苦主，因为他就是他朋友买到了，可他朋友没有办法去，所以他跟他朋友串通，然后还有什么身份证都用好。就有点快要到伪造文书的程度，然后但是那个工作人员问他说：“嗯、哦，是哦，那你请问你妈妈叫什么名字？”直接讲不出来，拜拜，黄牛再见。
我、哦、真的弄得很那个。
对啊，因为他们的票也是听说也是爆难买的吧？
嗯哼哼，草龙真的很难买，这个我有体会过，有帮朋友买过。在他还没有实名制的时候，帮朋友买过。
还有什么大港开唱，不是也听说超难买？
大港开唱是的确是难买，就是这个因为我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去大港开唱，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都还比如说在他开演前的两个礼拜都还买得到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组合也都不错，可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是好像在网络上面被炒热了还怎么样，就是那个话题炒热了之后，反正来的人就很大票涌入了非常多的人。可是我一直觉得说，像我去过那个日本的 Fuji Rock 的那个会场，很大嘛，就是一整片山，用他们的音乐器、
嗯，然后
所以他们
什么的，
对的帐篷什么的。然后二十几年来，他们是亚洲最大的这个音乐季，可是也从来没有完售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那个大港开唱想要把它的规模做大，或者是说想要这个标志性再更突出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要找更大的场地。
嗯，就是可以容纳那么多的，
他那个规模太小。没有，我朋友讲一个，我朋友是那种到处去各国音乐季的，他说没看过一个音乐季一天到晚在玩手的，他说这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只有
对，因为音乐季就不是演唱会嘛，他是可以跑舞台的。
对啊，对啊，他是可以会有很大的会场的一个地方，你何必在那个地方办？嗯、就是我觉得这是官方可以去想一下的一件事情，
okay.
跟大家分享。
哎、欸，可是你今天不是去？电影馆看一部电影是吗？
啊，对啊，对啊，
大家推荐分享一下，
跟大家推荐一下，每天刚好每一集都要跟大家推个电影嘛，哈，《再见机器人》这一部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入围奥斯卡，但是我看是有坎城的特别放映，然后在当时在金马影展，去年的十一月金马影展播的时候，其实评价就不错了。然后这一次上映之后，我就有听到一些，因为我有经营电影粉专，然后就认识一些同样也是经营的人，然后就推荐说这部很不错，很不错，叫我们去看。
OK，
那看了之后，你要先有一个预设立场是，它是里面没有人类，所以里面就是类似一种那个 Zootopia 动物方程式那种感觉。但是它又是更内敛的动物方程式，就是它一样讲伙伴、讲友情，然后讲寂寞，其实都是人类的情感，只是它放在动物去呈现。那它里面的动物是都没有对白的，它是不讲话的，就是它都是用动作来去呈现他们的情感而已。可是因为反而这样子，所以它的情感怎么就被放大？比如说，主角是一只狗狗，那只狗狗的那种，它是一个边缘人，它没有朋友，于是它必须要去买一个机器人来当它的朋友，这样子。那机器人就后面有因为一些。反正他们就玩得很开心，然后就彼此好像找到了彼此的这一个这个自身的伙伴。可是后面机器人就因为一些事情而故障，那没办法再去修理它。哎、欸，其实就是哆啦A梦跟大雄，但是那个机器人没有哆啦A梦这么万能的。那就他们那只狗狗就必须要面对说要去修理它，还是要去丢弃它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嗯。那我觉得他在里面讲了很多这种在讲人的友情跟那种情感的东西还蛮细腻的，所以我看的时候是蛮多地方有哭点的。我觉得如果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种情感丰沛的电影的话，听众朋友可以去尝试看看、嗯。
好的，谢谢阿志带来推荐这个《再见机器人》
嗯，很不错啊。还有一点要跟他讲，就是他是背景在纽约、然后我认为他描写纽约描写的非常的到位。如果你是看蜘蛛人电影长大的话，皇后区，对对对，那个他描写皇后区描写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这个很厉害，
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阿志，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朋友，
我是阿志，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